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先预告一下哦，待会呢在我们第二段节目呢，我们要延续上个礼拜的礼拜四前进黄金屋的每季证书的单元哦。因为上个礼拜呢我们采取的是 call in 证书的方式哦，但是大家也知道姐夫呢都会照顾到不同的需求的朋友，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现场打电话进来参与这个证书的活动，所以呢今天采取网络赠书的活动啊。那到底我们要赠送哪些书呢？大家可以先去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呢看一看，我昨天已经把要赠送的书的这个照片都 PO 出来了，大家待会可以看一看啊。大家喜欢哪一本书，待会就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赠书活动。不过我们今天赠书活动有通关密语，要仔细听咯，想要拿书的朋友呢待会听第二段的节目呢，你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赠书。好，这边先做一个预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今天的天气哦。这两天呢这个气象大概都差不多哦。各地清晨的低温呢都是比较偏凉一点点，15到20度哦。那局部地区稍微更低一点点。那白天的北部跟宜兰的高温呢可以达到21到23度齁，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不会到冷的程度啦，我觉得那中南部跟花东呢是24到27度齁，这都是非常舒适的感觉只要不下雨，这种气温我觉得都是刚刚好的。但是呢也有些地方像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大台北的山区呢会有短暂雨发生的机会，而且呢还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哦，所以呢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那马上呢这个就要周休二日了，周五周六的时候呢东北季风还会减弱但是呢水气会北上，降雨的几率会提高，提醒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好，这是今天的天气状况齁，天气感觉还不错，蛮舒适的齁。不过呢股市呢这是刮风又下雨，昨天的美股又下跌到，而且呢半导体的相关个股昨天跌幅蛮深的，来看一看昨天的四大指数的表现到底如何。道琼工业指数呢跌了 0.47%， 跌了228.29 点，收在47885.97 点。 S&PY 指数呢跌幅有 1.81%， 跌了 418.13 点，收在 22693.3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下跌了 0.47% 跌了跌了 418.13 点，跌是 1.81% 收在 22693.3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就比较重了，跌了 1.16% 下跌了对不起，费城半导体也跌了 3.78%， 跌了 263.13 点，收在 6695.31 点齁。所以呢又跌破了这个6800、6700的关口齁。所以昨天的 费半指数算是重灾区哦。那为什么科技的股表现相对比较疲弱呢？嗯，这个凶手还是甲骨文哦。这个看起来甲骨文这个财报公布之后呢，对于市场呢似乎掀起了一阵波澜哦。因为呢，他们在投资所谓的资料中心约100亿美元的这个计划呢哦，已经开始有很多人疑虑说，哎，你花那么到底收益会是如何哈？那有金融时报也指出说呢，他想要贷款给甲骨文做这个100亿美元的资料中心这种基础建设计划的一家贷款机构呢，已经是撤销了他们的支持哈，使得这个 AI 投资的交易的疑虑呢，再度的动摇了科技类股的股价走势哦。所以呢，整个科技类股昨天呢，是一片惨绿哦。那在接下来呢，因为马上又还有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要公布哈，还有一些就业数字要公布呢，市场本来就比较是观望的态度。那再加上有这个甲骨文的这个发生了，所以好像大家呢现在不太想要爆股过圣诞节，也不想爆股过年的感觉哦。本来还期待说12月初表现还不错，可能12月会有所谓的作战行情出现，不过越到下半个月呢，感觉到今年的作战行情好像有点太能够期待了哈。因为像这个不到10个交易日了哈，这个今年的股市的交易就要封关要结束了哈，所以看起来呢，作战行情呢似乎已经开始有一点告一个段落的感觉了哈。好，不过呢还有几天的交易日呢，还是可以冲一冲了哈。那在个股的部分呢，刚刚讲股表现都不佳哈，那跌幅比较大的像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跌了 3.21% 哈，费城半导体当然也就是杀声隆隆了哈， AMD 跌了 5.29%，博通也跌了 4.48%， 辉达也跌了 3.81%， 这个都 3% 起跳，应用材料也跌了 4.08%。 那当然呢，我们的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也逃不脱大跌的命运，跌了 3.45%， 日月光呢也是跌了 3.39%、3.59%， 那联电反而是上涨了 1.39%、好，那这个昨天甲骨文这个效应哈，持续在发酵当中，所以呢，甲骨文本身的股价呢又跌了 5.4% 啊，的美元了哈，所以它的股价来 78.46 美元哈。不过呢，虽然哈盘中交易科技股啊，这个迷迷冒冒，但是呢盘后呢，因为美光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哈，反而呢使得美光的股价呢虽然在收盘的时候跌了 2.93%， 但是盘后的股价呢超过了 5% 的涨幅啊，主要就是因为记忆体的价格呢持续在上涨当中啊，那使得美光盘后释出的最新的财报呢，每股是 4.78 美元，超过了华尔街所预期的3.94美元哦。他们的营收呢也有 136.4 亿美元，优于华尔街128.3 亿美元，主要就是预期的营收跟获利都不错哈，都超过了预期。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未来的展望哈，这个美光也释出了在2026年呢，这个记忆体缺货的情况呢依然是非常的明显哦，这就表示说呢他们的订单哈不用担心啦哈，一定都是满载的情况哦。我相信呢你有在注意这个台股个股的表现，也知道说最近的记忆体相关个股真的是飙天了，虽然最近有些拉回在整理，可是如果依照美光释出的这个对于明年的展望来看的话呢，好像这个还有机会了，所以或许在下跌的过程中呢，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呢能够来这个逢低稍微布局一下哈，因为你如果他们的推测没有错，到明年的需求它还很畅旺的话，坦白说就基本面上面呢不用太担心了。那当然有些不可预期的其他的因素我这边也没办法讲哈，我们先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它依然还是有投资的价值哈。我当然不是一直鼓励大家买，要看随着 数字啊、去做调整啊、哦。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哈、哦，不是太理想就是了、哦。然后呢，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最近呢也比较弱势，但是昨天呢，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是上涨了0.16%，来到98.37哈、哦，其实呢，如果你有注意外汇市场的变化，美元今年呢，就是2025年哈，现在快到年底了，已经呢下跌了 9.5% 哈。其实过去呢，美元很少有在一年跌那么多的记录哈，所以呢，现在已经跌了 9.5% 啊，已经创下了2017年哈以来的最大的年度的跌幅了，那主要呢还是因为大家都预期说美国的联准会会持续降息哦，所以使得美元相对来讲就比较弱势一点点哦。那接下来看咯，美国联准会态度到底如何哦？那这个礼拜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央行哦也会陆陆续开会哦。那比如说英国呢，今天就要开会了哈、哦。那到底会不会降息呢？现在市场是预期说他们可能会降息一码啦哈、哦。所以呢，英镑最近的走势呢也相对比较疲弱哈、哦。那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英国的降息呢是比较确定的哈、哦。那另外一个当然是最重要的是日本股市哈、哦，日本的央行了、哦，日本的央行在礼拜五也要开会了，现在全市场呢都在看日本央行是不是会升息啊、哦。那如果是会升息的话呢，那就会使它的利率水准呢来到了这个30年来的新高点哈、哦。所以这个日元最近哈、哦。这个也开始慢慢有升值的这种迹象哈、哦、啊，日本的这个债券的殖利率呢也一直在飙高，就是了、啊。过去呢，你买日本债券哦，是基本上哎没有什么太大的利息可赚哦，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哈、哦。这个利率呢，哎，这个是多年以来的高点了哈、哦。所以日元呢，现在兑换一美元的价大概来到155.66日元左右兑一美元啊、哦。那至于欧元的部分，只是1欧元兑换1.173美元。好、哦，那这就是。最近的外汇市场的变动啊，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了。好，那美元呢，昨天是稍微上涨。那黄金的部分呢，黄金呢，昨天呢，这个比较是这个稍微上涨的情况哈。那像黄金的现货呢，昨天是上涨了0.7%，来到。每盎司4334.01美元。那二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1%，来到每盎司4373.9美元哈。金价呢，最近呢也是在观望盘整当中，不过呢，要下跌的这个压力倒是没有那么大哈。但是呢，在贵金属部分呢，黄金的走势是稍微的可是呢，这个白银哦。突破了每盎司66美元的历史新高的走势、哦、所以黄金的价格没有什么波动，但是其他的贵金属啊，白金啊，还银啊等等的这种贵金属的价格呢，反而是一直在飙涨当中哈、哦，有这种轮动的感觉跟比价的感觉在就是了哈、哦。所以如果你有投资像贵金属相关的基金的话，我们在之前的基金绩效的揭晓的时候也有讲到贵金属的这个、表现呢，今年是非常的亮眼哈、哦。那如果你手上有相关标的话，恭喜你，应该是荷包满满才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以及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待会要进行每季证书的活动。
渐渐的看腻了。 却又说不出口，难道是为了忧愁说着忧愁，喝一口就想要变得成熟，世界真的不同了吗？原地的话是不是梦话，蓝天绿地是孩子的童话，我听不懂你的鬼话，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致时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的就可搜寻到。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给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四要来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进行了每一季证书的活动，当时呢是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送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照顾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不管是上班时间不方便打，还是想打打不进来，那大家呢还有机会来拿到姐夫这个每季证书的好书给大家。那同样的，今天呢还是要感谢这个财经传讯出版社所提供的书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看到好书那今天呢要赠送的书籍呢这个比较多元一点点。上个礼拜我们赠送的呢很多都是跟 AI 相关的书籍这一次呢今天呢主要的呢是跟投资比较相关的书籍包括呢有贵金属的投资还有股市入门的投资的书籍以及呢加密货币还有呢一些投资的实战经验还有一本是节税的书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这个书名的话呢，可以上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去看，我都把它抛出来了好，那今天的游戏规则呢，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想要拿到我们的证书的话，第一个，上个礼拜呢call in证书有拿到奖品的听众朋友呢就请不要再打电话进来，而且不要再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把机会让给更多的人好不好。好，这是第一个规则。那第二个规则呢就是呢这五本书呢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那你想要哪一本呢，你要把它注明说比如说我想要贵金属领航这本书那帮我写下你为什么想要看这本书的理由，简单写就可以了啦把它写下来，这就是我们的通关密语那有五本书不能重复你不能说我这本也要那本也要每个人只有选一本的机会如果重复的话呢我就要剔除资格了另外呢第三个游戏规则就是呢如果你幸运中奖的话呢请密切注意脸书粉丝团上面的讯息请大家用私讯的方式留给我你的真实姓名跟电话以便我们在领书的时候呢可以核备好，那这个领书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到电台来领取那到时候呢你报上你的姓名跟留下的电话呢我们核对身份无误之后呢就会把书交给你了。那这次的领奖的期限呢我们就定在明年就是其实也就是下个月了1月9号为止我说过呢因为每季证书我基本上都会配合假日希望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呢能够有时间的话呢也利用时间呢好好阅读一下充实一下知识充实一下精神食粮当然你也可以安排出去玩乐玩乐的时候其实你随时带一本书在休息的时候呢稍微翻一翻，我觉得这也是旅行中一个很好的休闲的活动休憩的活动，所以呢鼓励大家多读书好，游戏规则都讲清楚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遵守了。好，回来关心财经讯息刚刚在第一段节目呢有提到说昨天美国股市特别是科技类股呢出现的大跌的走势主要就是甲骨文的拖累其实呢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报道说出现在呢有一些专业机构或专家很担心各个公司在投入 AI 基础建设上面呢有一点点的过度了尤其是一些云端公司大量的投资去建他们的资料中心可是甲骨文呢似乎呢这个被质疑之后呢也陆陆续续传出说有些云端的供应商批评说他们的厂商呢在建资料中心的工程也开始有延误的情况发生了好，那如果说这些资料中心没办法如预期盖的那么多或如预期盖的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晶片的销售，所以这是一连贯的对这个 AI 相关产业的影响所以也不能忽视就对了那现在呢当然正反相对的意见都有有人说这根本不用担心因为 AI 的需求还是蛮强的那获利的情况呢也许现在看不到但是呢等到 这个产品多了，市场成熟了，自然就可以看到公司获利了。不过有时候投资人呢等不了那么久了哈，你投资下去如果没有很快看到一些回报的话呢，当然投资人会有所疑虑就是了哈。所以就看看这个事情会不会持续发酵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昨天的晶片大厂为什么下跌，这都是有一连串的这个影响所在哈。这个股牌效应不能倒，一倒呢叫 combo， 大家知道这两年的全球的股市根本就是靠 AI 在撑盘，如果 AI 也垮的话呢，哇，那这个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这类的消息请大家呢在未来要特别去留意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消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油价的部分。油价走了几天的低迷行情之后，昨天出现了反弹，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国际的油价呢反弹呢都有超过 1% 的涨幅，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上涨了 1.3%， 涨了76美分来到每桶 59.6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1.2%， 涨了67美分来到每桶 55.94 美元。那目前呢两大的原油期货的价格呢都在每桶60元以下，所以60元呢现在看起来呢是这个油价的一个压力区。如果呢60元一直没有办法挑战的话呢，可能还会持续探底，那就要看供需的情况。那昨天为什么油价出现了反弹呢？其实也是跟供需有关，只不过这个供需呢带有一点政治因素，那就是呢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要下令封锁所有受到制裁的油轮进出委内瑞拉，那这个也使得地缘政治的紧张呢开始有升温的迹象。那当然另一方面就解读说，因为呢这个要制裁油轮进出这个委内瑞拉，使得这个供应过剩的疑虑呢也稍微减除了，所以这个油价呢就稍微反弹了。不过这个反弹或许呢也不会太持久就是了。我说过，整个对于原油的需求来讲一直到明年呢似乎大家都认为说供过于求情况呢还是压力蛮大的啦。像这个美国能源资讯署呢 EIA 昨天就公布了，这个美国的库存虽然是减少，略高于原来的预期，但是汽油的库存是增加的，所以呢这个供需的情况依然是左右油价的最重要的因素了，大家可以持续观察。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消息。那欧盟执委会呢在昨天公布的一个提案显示呢欧盟呢将会扩大实施像高台碳的进口商品呢课征这个碳边境税，而且呢扩征的征税范围呢到更多的制造品，如汽车的零件还有洗衣机等等。那因为呢其实现在国际间，都希望欧盟能够先暂缓实施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呢欧盟似乎呢不受影响了。那因为呢他这一套所谓的碳边境调整机制英文缩写是 CBAM，现在还在试行阶段，在明年一月，其实也快到了，就会是全球第一套碳边境调整机制实施的国家，对准的商品呢有钢、铝、水泥跟肥料等等，这些都是排碳量比较高的进口商品。那也希望呢能够来这个除了要改善这个环境品质之外呢，也希望能够呢这个能够来鼓励大家呢这个使用这个污染比较低的燃料呢来生产产品，减少这个碳排放就是了。不过他在2021年宣布要征收这个边境税，碳边境税之后呢，像中国大陆啦、印度啦、巴西